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介绍了所罗门这位新的以色列王以及大卫对他的劝勉。今天我们继续的研读列王记上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仍然查考有关大卫给所罗门提出的这番有智慧的劝告。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大卫给所罗门的临终遗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再次来查考他的话语了。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起初呢，大卫给所罗门提出了非常好的劝勉，但是渐渐的，大卫的话题转向了私人的恩怨，他要所罗门替他报仇。所以呢，这就是大卫的典型特质，他一方面有非常强的属灵特质，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有非常人性的特质。他说啊，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三节说，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啊！这是很好的劝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谨守主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大卫给了他儿子多么好的劝导，大卫提醒他关于神应许的条件，但是呢，请留意，这是有条件的应许。今天呢，有些人呢，自称为英国国籍的以色列人，他们声称英国的君主呢，实际上是大卫的直系后裔，因为他们说英国的王朝是现在唯一仍然持续的王朝，而且呢，神曾经应许大卫家要永远坐在宝座上，而以色列的部分支派迁移到了英格兰，因而呢，英格兰撒克逊人呢，就是那个十个失落支派的一部分。有人追溯那些人的名字，就结果发现呢，在英国和欧洲等等地区，有许多人叫做雅各，以及很多不同的以色列名字。因此，他们的整个前提就是说，那十个失落的支派，实际上就是今天的英格兰撒克逊各个民族。但是，请你留意啊，神给大卫的应许啊，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在《列王记上》第二章第四节里所记载的。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不是一个无条件的应许，那是带有条件的应许。大卫的子孙并没有符合这些条件，因此呢，那段关于耶利米把大卫其中一个子孙藏起来，最后呢跟他一起逃到英国的故事，这完全是猜测，而且呢没有真确的什么证据或者证明。神给大卫的应许是带有条件的，而在犹大沦陷于巴比伦之前，百姓呢已经非常腐败，离弃了神，变得像列国一样，成为不信神的国家。他们敬拜那些邻国淫荡的偶像， 所以神给大卫的应许是有条件的。可是他的后裔没有诚诚实实地行在耶和华面前，所以神的祝福就终止了。但是神对大卫的应许最终呢，是在耶稣基督里得以成就。因为当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神对大卫所应许的永恒国度就会实现。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七节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神会实现他的应许，不过那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掌权的时候才会成就。现在呢，大卫表现出他人性的另一面了。大卫跟我们一样，有很多的恩恩怨怨，常常记仇啊等等。他现在告诉所罗门说，约押这家伙是个眼中钉，给我带来很多的麻烦。他杀了亚尼尔和亚玛撒，他不应该这样做的，不要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要好好对付他。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七节说，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但是这个便雅悯人示美，你还记得他吧？他一路沿着山路行走，一面咒骂我，用石头扔我。你要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九节说，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你要对付他。列王记上第二章的第十到十二节说，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治理犹大，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治理全以色列。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第16到24节，亚多尼亚去找拔示巴说，现在我就是亚多尼亚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拔示巴说，你说吧。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念的女子亚比煞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辞你。亚比煞呢，就是大卫年纪老迈的时候做他妾的那位美丽的女子。拔示巴说，好，我必为你对王提说。于是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王，要为亚多尼亚提说。王起来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他便坐在王的右边。拔示巴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王说，请母亲说，我必不推辞。拔示巴说，求你将书念的女子亚比煞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所罗门王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书念的女子亚比煞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吉鲁雅的儿子约押为辅佐。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多尼亚今日必被治死。登上王位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接受前任君王的妃嫔。我们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亚沙龙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大卫的宫殿的平台上搭上帐篷，而且呢，取去大卫留下的10个妃嫔，就在那里呢与他们亲近。这个举动呢，是新王登基的象征。大卫登基的时候， 也曾经娶了扫罗的一些个妃嫔，因此呢，所罗门就认为亚多尼亚提出这个要求呢，仍然有夺取王位的企图，他就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所以他说，他还想要夺取王权吗？他对这个要求呢，很不高兴。列王记上第二章23-25节说，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跟随亚多尼亚的另一个祭司亚比亚他阴谋叛国，或说他想拥护亚多尼亚为王，因此所罗门废除了他的祭司职位，把他送到农田去，送到牧场上去，那就是他当祭司的最终下场。因此呢，神确实应验了他所说过的话，因为亚比亚他是以利的后代，由于以利的两个儿子非常邪恶，所以神对以利家所说过的话以及以利家的祭司职分将要怎么样结束，这些预言呢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31-35节。所以神对以利家所做的预言呢应验了。这个消息传到约押的耳中，他听到所罗门正采取行动对付亚多尼亚的叛乱，而且呢亚多尼亚已经被杀了，亚比亚他实际上呢也被放逐离开了首都。因此呢约押就逃到圣殿，抓着祭坛的脚，这里呢是哀求神的地方，人可以在那里抓住祭坛的脚向神呢苦苦的呼求。于是所罗门命令比拿雅去杀死约押，让他偿还无辜之人的血债。比拿雅进去说，你从祭坛出来。约押说，不，不行，我要留在这里，我不出去。比拿雅就回去告诉所罗门。比拿雅说，我命令他离开祭坛，但他却抓着祭坛的脚不肯离开。所罗门说，好，那就在那里杀了他。比拿雅进去在祭坛边杀了约押，因他流了无辜人的血。大卫的血腥统治呢大都是因为约押杀了无辜的人，这下呢可以说是一场清算，或者说清洗干净了。列王记上第二章35节说，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又使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示美曾经咒诅过大卫，大卫吩咐所罗门把他杀掉，所罗门召他进来对他说，你要住在耶路撒冷城里，只要你留在城里行为规矩就没事，但当你一离开耶路撒冷，你要为自己的性命负责，你明白吗？示米说，是的，我明白。所罗门说，就这么办。因此呢，示米在耶路撒冷住了几年，但是呢他有两个仆人逃走了，他们逃到非利士人的加特城。他呢听见仆人逃到加特城，他就离开耶路撒冷下到加特去找他的仆人。他离开耶路撒冷城的消息传到了所罗门那里，示美离开了耶路撒冷。他回来的时候呢，所罗门对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你应该留在城里吗？要是你走掉会有什么后果呢？他又说，很明显的，你是自寻死路。这样示美就被杀死了。进入列王记上第三章，我们读到所罗门开始不断的娶妻纳妾， 好像啊没完没了了。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一节说，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他呢先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然后在耶路撒冷为他造宫殿。接着呢，他才想到要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因为圣经说，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循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这是列王记上第三章的第二和第三节。这种行径呢，或多或少是跟随在他们四围的异教徒的做法。列王记上的第三章第四节说，所罗门王上基甸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所罗门呢，为神举行了盛大的献祭。这种献祭呢，不只是献上动物做燔祭，因为在这类盛大的献祭中还包含着平安祭，或者许多时候呢还有庆祝会。以色列百姓要举行盛大的筵席，大型的烧烤营会，当然他们会献上这些牲畜给耶和华。换句话说呢，献上这些祭牲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呀，我们献上了这些祭牲给你，表明呢我们知道你就是所有这些美好恩赐的赐予者等等。接着呢，他们就要举行盛大的烧烤会，把那些肉啊烤了，大家都来吃，都来参加这个盛大的派对。所以这是他们举行节期的时候。有趣的是，你或许还记得，他们称之为节期的日子，就是他们来到耶和华面前享受盛宴的时候。节期和庆祝呢，总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啊，神想要人们把敬拜和欢乐的服事连接在一起，因为那个呢，应该是一个叫人喜乐愉悦的经历。与神交通应该是一个人能够经历到的最喜乐的事情，因为当你与神有真正的相交，你的灵呢就要被高举，你的心也轻松愉快，在神的荣耀与美善中欢欣。所罗门呢献上了1000头祭牲，因此呢那真是一个盛大的筵席。当然你吃了这许多的羊肉之后呢，就会想睡觉。于是呢，所罗门就去睡觉了。然后呢，他做了一个梦，耶和华在梦中显现对他说，所罗门，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如果神跟你说同样的话，你会要什么呢？你的回答会大大的显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的回答呢会显出你的为人。如果神真的对你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如果你是很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你会求什么呢？因为你的回答会显明你是活在肉体里还是在圣灵里。如果你要的是财富，如果你要的是名声或者是尊荣，这就说明你还是在错觉中挣扎，以为啊有这么一天你就能够在肉体中，在属肉体的世界上得到满足。不，实际上是绝对不能的。但是如果你回答说，啊神啊，我只要与你同行，我与你有密切的相交就够了， 主啊，让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就满足了。或者如果你的回答呢是求属灵的事，那么就显明你的心真的是向着神和属神的事，因为你渴望得到属灵的益处。所罗门说，耶和华呀，现在我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治理你的百姓，这名啊多得不可胜数。耶和华呀，我真不知要怎么行事，我完全没有经验，不知道当君王到底要干些什么，在我的百姓面前呢，也不知道怎样出入。耶和华呀，我还要做许多重大的决定，百姓们也寻求我的判断。耶和华，求你赐我智慧和理解力，让我能够正确的判断这些百姓，能够辨别是非。他这么求呢，使得耶和华很喜悦。耶和华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这是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一和十二节。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一次今日灵粮节目呢，会继续往下研读。
很显然的，所罗门作为一个新的君王，他相当受到人民的爱戴，因为他一开始统治的时候就敬拜耶和华，也向他献祭。先知拿单是所罗门宗教的培训老师，而他的父亲大卫也留给他很有智慧的劝勉和提醒。好，待会儿呢请查克老师继续分享，请别错过。今天我们来了解关于试炼这个题目。有位听众来信这么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经常尽力去做主所认为是正确的事，但我还是会遇到试炼，这些考验似乎已经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我想请您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呢？
德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的十二节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我们经常在口头上证实自己的信仰，证明我们相信主，但是我认为呢，有时候主会试验我们。换句话说，我嘴巴里说相信主，那究竟我是不是真的相信他呢？所以啊，试验的目的不是要让神看见我的本相，而是让我自己看见自己的真面目。所以呢，试炼或者是试验，就是要让我看清自己的本相。这样呢，这些试炼或者试验就非常有价值了。
谢谢查克老师给我们的解释。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信仰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下次我们要继续查考有关所罗门的生平，
请继续的关注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益处。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